今天谢牧师因为身体不适休息，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的身心灵恢复健康祷告。
今天谢牧师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休息，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的身心灵的康复去祷告。
在每次全国或各州当地的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常常宣告他们的资格，试图说服选举选民说，
凡在美国有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经常都在宣告他们的资格，并且尝试去说服选民说他们是最有资格做那个职分的。
他们就说他们是最有资格当总统、参议员、州长，也许是市长、审计长等职位。
他们宣告他们是最有资格去做总统、参议员、州长、检察官或者市长等等的职位。
有时这赤裸裸的选战令人忧喜参半。
有时这种赤裸裸的舌战是令人忧喜参半。
可喜的是可以让选民知道每位候选人的人品和他的资历是否和竞选的职位职分相称。
可喜的是让选民可以了解到这位候选人他的人品、他的资历是不是和他所要去参选的职位相称。
但是可忧的，许多时候互相攻讦的谎言和企图以大众传播为主的形象得民心。
但可以令人担忧的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去攻击的那种谎言，以及他们企图用大众传播媒介去获得人民心的那张牌。
我们教会也是面临到一年一度要选举执事的时候，但是在教会中的选举和一般其他领袖的选举是不一样的。
教会亦都是要进行，将要进行一年一度的长执选举，但在教会里面的选举和世俗之间民众的选举是不同的。
在教会里面没有玩政治，也没有吹嘘权力的游戏或声望的比赛。
在教会中是没有玩政治、吹嘘权力的游戏和声望之间的比赛。
做教会领袖的资格重要是在于他的品格和灵性为挑选长职的必要一个条件。
作为一个教会领袖，我们要挑选的在于他的品格和灵性，才是挑选长执的条件。
在神感动呼召一个人来服侍他的时候，他所看重的是人的心和他有一个正确健康的亲密关系。
神感动人去服侍他的时候，神所看重的就是那个人的心和一个正确健康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他不最重要不是你的个性、你的人际关系，神不看重在一个人的才能、财富、权势或经历。
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的个性、他的人际关系，神也不是单单看重一个人的才能。
他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和属灵的美德。
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和属灵上的美德。
早期教会有长老和执事两个职分。
早期的教会是有长老和执事两个职分。
长老主要是宣导、教导、管理教会事务，持守纯正信仰，并做圣徒的榜样。
长老的职责主要是在于宣讲教导、管理教会的事务、持守纯正的信仰和做信徒的榜样。
长老和监督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用的。
长老和监督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对用的。
但是执事就没有另外一个词可以跟他互用。原文的意思是服侍人的，广义的来指就是教会中每一位服侍人的。
执事是没有另外一个互用的词语，它原文的意思是服侍人的，广义来讲可以指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侍奉。
执事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是信徒日日增加，所以选出七个信徒领袖来成为教会正式设立执事的责任。
执事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因为信徒日日的增多，所以选了七位信徒之间的领袖成为当时的执事。
他们的职责是协助长老管理教会，让使徒，也就是今天全职侍奉的教牧同工，可以专心祈祷为事。
他们的职责是协助长老去管理教会，好让当日的使徒，就是今日我们全职的教牧同工，可以专心地去祈祷传道。
圣经中也没有讲到执事或是长老哪个位份高，也没有系列哪些的工作内容。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讲到长老或者执事那些职分哪一个是比较高，也都没有详细的列出他们工作的内容。
主要的是跟神同工，建立他的教会和拓展他的国度。
最主要的工作是与神同工，扩展神的教会，扩展他的国度。
并且更重要的就是能更深层的培养属神的品格和属灵的生命，更像我主耶稣基督。
更加重要的是要更深层的去培养属灵的品格，更加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现在让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执事的三方面。
现在等我们由经文里面看看执事的三方面。
保罗在这里列出做执事的第一项特质，就是端庄，也就是端庄重，受人尊敬。
保罗在这里讲到做执事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端庄庄重，受人尊敬。
接着他就讲到三个禁止，不一口两舌，不酗酒，不贪不义之财。
跟着他就讲到三个禁止，讲到不一口两舌，不控酒，不贪不义之财。
他列举那些会败坏人的品格，因为他会毁坏一个人受人尊敬的。
他讲到那些是会败坏人的品格，讲到这几样东西是会毁坏一个人受到别人的尊敬。
想想多少政治人物、生意人和宗教的领袖，因一口两舌而失去受人的尊敬。
试想下，有几多个政治人物、生意人，甚至是宗教领袖，因为他们一口两舌，所以、就得不到人家的尊重。
因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过度的酗酒和贪污偷取钱财，使人失去对他们的尊敬。
他们因为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或者过度的控酒和贪污偷窃钱财，因此失去人家的尊重。
因为不能自我约束的人，就没有办法资格做执事。
因为一个没办法自我约束的人，是没有资格去做执事。
圣经经文里面所列的这些资格，最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正直和自我的约束。
经文这里讲到的资格，是讲到关于一个人的正直和他的自我约束力。
在信徒的完全的观察下，活出一个和基督生命一致的生活。
他们在信徒的观察底下，活出一个和基督生命一致的生活。
就像使徒行传所记的当初最早的七个执事一样，
就好像使徒行传所讲到的当初的七位执事一样，
他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他们是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并且是有充足的智慧。
这些人是被圣灵所控制，不是被钱财、酒色和不能控制的舌头所控制的。
这班人是被圣灵所控制，而不是被钱财、酒色或者是不可以被约束的舌头去控制的。
他们被圣灵充满，并且活出圣灵的工作。
他们被圣灵充满，并且是活出圣灵的工作。
只有圣灵充满的人，才会对神、对人的事情敏感，而显出基督的怜悯和慈爱。
只有被神充满的人，才会对人、对神的工作去敏感，而活出基督的怜悯。
他们就不会利用那些需要的人或脆弱的人来图利，
他们不会利用那些有需要或者脆弱的人去图利。
在教会中服侍神的人，做神的工作，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被自我充满的人。
在教会中服侍的人，是一些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自我充满的人。
让我们来看这些品格的特质。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品格的特质。
端庄的品格不只是受人的尊敬，
端庄的品格不单只是要受人尊重，
由他带出来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一个被尊重人的道德和属灵的品格，可以影响挑起别人的自尊。
他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就是这个受人尊敬的道德和品格，是会挑起别人的、对自己的尊重。
他是好像经过大众印证，颁给一个证书的好品格、好名声。
他好像是经过大家去印证，颁给他一个证书这样的好品格、好名声。
受人尊敬的人常是有智慧的人。
受人尊敬的人时时都会是一些、有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表示他在属灵的事上和实际实务的事上有好的判断。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在属灵和实际的事上都有好的判断。
就像要均衡的把钱分配帮助有需要的人，需要许多的辨别。
就好像如果要去好均衡的去分配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需要有好好的智慧和辨识。
常常我们在处理贫穷和受伤害的问题的时候， 常常是复杂的，我们却是简化了它。
那些处理贫穷和受伤害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而我们往往就去简化它。
要能够公平又慷慨的接并顾，同时要有责任的来实际处理这一件事，常常不是很容易的。
要公平慷慨 去兼顾和有责任的处理问题，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俗语有句话说，一个人没有比他说的话更好，这是多么真实的一句话。
俗语讲到一个人没比他所讲的说话更好，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说话。
没有一件事比欺骗伤害基督教的群体更厉害。
没有一样东西比讲大话是能够更加伤害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一个受信任的人，他去关心需要的人，重要的是他的品格真诚和被信任的品格。
一个受人信任的人，他去关心一些其他的人，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真诚和被人信任的品格。
一口两舌的人在同一个事上，对甲说这样，对乙说那样。
一口两舌的人，他在同一件事上，对甲是这样讲，对乙就另外一个讲法。
一口两舌的真实意义不管是什么，他主要是禁止人玩弄手段，不真诚和欺骗的谎言。
无论一口两舌真实的意义是怎样，主要他就是禁止人去玩弄手段，讲一些不诚实和欺骗的谎言。
一个说谎的舌头，他背后是有一个欺骗的心思。
一个说谎的舌头，他的背后是有一个欺骗的心思。
其实这里他讲一口两舌，他是在正面强调我们说话要正直、诚心和真实。
一口两舌这里是正面的强调，我们讲说话要正直、诚心和真实。
有些基督徒领袖谈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就表现出人的软弱的话语没有办法被信任。
有很多基督徒的领袖去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就表现出人的软弱，他们所讲的说话没办法被人信任。
这样常常就给我们自己造成亏损。
这样对我们往往自己就造成亏损。
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是讲说话就算数的人。
我们应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应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我们也做一个信徒或执事教会服事的，不该散布谣言猜测。
一个做长老执事或者在教会服事的人，不应该散布一些谣言或者是猜测。
也不应该误用真理。
也都不应该误用真理。
因为我们被神呼召来服事神，是要保护教会的使命和教会的领袖。
因为我们被神呼召是来服侍神，是要保护教会的使命和教会的领袖的，
以避免不和谐伤害神的事工，
以避免不和谐以致伤害到神的事工。
他是个可靠的人，信所承诺。
他应该是一个可靠的人，信守承诺。
这里讲到不好酒，不是说他禁止不喝酒。
这里讲到不控酒，不是讲到说禁止不喝酒。
不酗酒就是不被酒所控制。
不控酒就是讲到不会被酒所控制。
同样的，也就是不被那些其他的公司能够抓住控制我们的心。
也都同样的，不被其他的东西去控制捉住我们的心。
因为在这种沉迷受制的当中，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的见证、服事和对神的工作。
因为在他们的沉迷受制当中，就会影响他们对神的服事和工作。
接着他这里就讲，不义应该贪不义之财。
跟住保罗就讲到，我们不应该贪不义之财。
他的优先次序应该是不是专注在世上的财富的累积。
他的优先次序不应该专注在世上钱财的积聚。
他的心思应该放在积财宝在天上，如何运用教会跟个人的资源，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和把福音广传。
他的心思应该放在怎样积财宝在天上，怎样利用善用教会的资源，以致帮助在世上有需要的人。
在个人跟商业行为的生活当中，不可以用不道德或有疑问的手法来赚取钱财。
在个人甚至是商业的交易当中，不可以用不道德甚至是有疑问的手法去赚取钱财。
圣经的教导叫我们不贪爱钱财，更重要是要我们培养一个不贪爱钱财的品格。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贪爱钱财，更加重要是培养一个不要贪爱钱财的品格。
一个执事的生活应该是和基督教的教义吻合的。
一个执事的生活要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吻合的。
因为一个人可以有清洁的良心，是因为他活出一个生活跟神的话语揭开的真理相吻合一致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他的生活就要活出一个跟神的话语所揭开的真理是吻合一致的。
一个信徒不可能一边用手抓住清洁的良心来抓住他的信仰，
一个信徒不可以一边用手去捉住他的清洁良心和信仰，
一边过着不圣洁的生活，
而另一边就过着一些不圣洁的生活。
因为圣经中从没有把信仰跟生活分开的，
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将生活和信仰去分开。
每次当我们违背良心的时候，我们就削弱那个从神来信心的力量。
每次当我们违背良心，我们就削弱了那个从神而来的信心的力量，
使我们没有能力来执行神所托付的事工，
叫我们就再没有能力去执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执事的一切决定生活应该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执事的一切决定和生活都应该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以保罗这里就接着讲，一个做执事或服侍神的人不知道活出神的话语，那怎么能够管理神的家呢？
所以保罗继续就讲到，一个执事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活出神的话语，又怎样可以管理神的家呢？
那他这里就不只是讲到资格，同时也讲到要经过试验。
这里讲到不单只是要有这个资格，也都讲到要接受试炼。
这个试验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面，也在教会中受过试验。
这个试验是讲到他自己的生活和在教会里面是受到试验。
执事们一定要在一般生活和教会事工上一致，必须一再的证实他的品格。
执事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和教会的事工上面一再的证实他们的品格。
在他们被接受为执事之前，他们需要在社区和教会中被验证。
在他们被接受成为执事之前，他们要在社区和教会里面被验证。
这些试验什么呢？
试验究竟是试验什么呢？
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仆人，
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仆人，
他们对神话语知识有不但有深入的了解，并且身体力行。
他们对神的话语不但是有知识，并且要是身体力行。
如果他们经过这些试验没有可指责之处，他们就可以做执事。
如果他们经过这些试验没有不合资格的，就可以做执事。
像基督的行为和无指责的声誉是每个服侍人包括执事所必备的。
有基督的行为和无可指责的声誉是每个服侍神或者是做执事的人所必备的。
他这里经文里面讲到女执事，其实原文里面的意思可以是执事的太太，或指一般服侍神的女性女人。
在经文这里讲到女执事，在原文可以讲到是执事的太太或者是一般服侍神的女人。
这里的强调是指服侍神男女没有分别。
在这里的经文所强调的是，要去服侍神的话，男女都是没有分别的，
只要他们的品格的要求、服侍神的心和属灵的成熟都是一样的。
对于他们在品格上的要求、服侍的心和属灵的成熟，
必须端庄，不说谗言，能节制，凡事忠心。
他们必须要端庄，不讲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这里强调是女人在服侍神的上面有神那里来的勇气和能力，跟男人一起同等服侍。
这里讲到女人在服侍神的上面是有神而来的勇气和能力，能够同男人一起并肩去教会里面服侍，
并且并肩一起和教会领袖们服侍神和服侍人，
同教会其他的领袖一起并肩去服侍神服侍人。
所以也经过相同的试验验证的过程，
所以他们需要经过相同的验证试验的过程。
早期教会历史也提到寡妇热心慈善的侍奉，
早期教会在历史里面也提到有一些寡妇的热心的侍奉，
也许是从一个小群体，也许是从一个女执事，
可能是一个小群体，也都可能是一个女执事。
圣经中提到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菲比，
圣经里面讲到坚格利教会里面有一个女执事叫菲比，
她素来喜欢帮助许多人，
她素来是帮助了很多人。
也提到另外一位菲利比教会的有阿爹和寻都基的两位女人，
也都提到腓立比教会里面有有阿爹和寻都基两位，
他们也热心服侍主和主的教会，
他们都很热心的服侍主和神的教会。
但是可惜他们两个不合，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不影响事工。
但可惜他们之间有些不和，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不要影响事工。
在约帕的地方也有个女信徒叫多加，
在约帕的地方也有个女信徒叫做多加，
她广行善事，周济穷人，
她广行善事，周济穷人。
结果她有一天患病死了，
结果她有一天患病死了，
后来彼得就到她家里为她祷告，她复活起来。
后来彼得去了他家为他祷告，他就复活。
因为他复活这件事情就带领约帕那个地方很多人相信主，
因为他的复活就带领了约帕那个地方很多人相信主。
圣经中在这个记载里面非常特别，
圣经对这件事的记载非常特别，
跟多加一起服侍的那一些人里面有许多是一群寡妇，
在多加里面跟他一起服侍的有一班的寡妇，
他们的信心和服侍神的心值得我们今天很多的学习，
他们的信心和服侍神的心是值得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学习。
关于执事的太太，你是先生服侍上的配搭，
关于执事的太太，你就是先生在服侍上面的配搭。
因为敬虔是从家开始的，
因为敬虔是由家庭里面开始的。
执事的太太要信徒也端庄，对服侍神的教会的事工看重，
执事的太太虽然是信徒，要端庄，并且对于服侍神的和教会的事是看得重，
也不说谗言，
不讲谗言，
在一切所做的事上荣耀主耶稣基督，
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主耶稣基督。
女人在地方教会是个大的祝福，
女人在地方教会上面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如果爱主侍奉主，建立各种侍奉的事工，
如果他们是爱主侍奉主，并且建立各样的事工，
但如果是陷入说谗言，那就是教会一大的亏损，并且有时甚至蒙咒诅。
但是如果他们陷入谗言里面，就会是教会的大很大的亏损，并且是可以叫教会蒙受咒诅。
历世历代中那谦卑爱主服侍神教会的女执事、同工和信徒，
历世历代那些服侍谦卑服侍教会的女执事、同工或者信徒，
他们对基督和当地教会的影响价值是永远的，
他们对基督和当地教会的影响和价值是永远的，
是蒙神纪念，
是蒙神纪念的。
接着他就讲到执事是一个妇人的丈夫，
跟着他们讲到执事是一个妇人的丈夫，
并且好好管理他的儿女和他的家，
并且要好好管理他的儿女和他的家。
我们大多数人都承认从一个人的婚姻可以看见他品格的端倪，
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在从一个人的婚姻我们看见他品格上的端倪。
这里所注重的是一个忠心忠实，而不是其他的课题，
这里所注重的是他的忠心和忠实，而不是其他的课题，
是一个在一夫一妻合法的婚姻家庭里，
是一个一夫一妻合法的家庭。
因为我们知道私人的生活会影响到教会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私人的生活会影响到教会里面的生活。
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道德的品格，而不是在于婚姻的状态，
这里所强调的是道德上的品格，而不是婚姻上的状态。
在性上要纯洁，在享受在婚姻里面美好的生活关系，
在性上要纯洁，要享受在婚姻里面美好的关系。
管理好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又是一件重要的事，
管理好自己的儿女和家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有些时候基督教工作者或是义工或服侍神，
有时候服侍在基督教里面服侍的义工和工作的人，
常常会以为教会服侍的事这么重要，就忽略了自己的家，
常常因为在教会服侍几咁重要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其实属灵的领导是从家开始的，
其实属灵的领导是由自己家开始的。
若一个人不关心管教教导自己的儿女，那怎么有资格来管理教会呢？
如果一个人是不关心去管教自己的儿女，他又怎么有资格去带领教会呢？
所以我们不要让服侍神的工作使你对家庭应尽的责任而分心。
所以我们不要给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工作叫你对家庭里面的责任去分心。
这里特别强调就像一个妇人的丈夫管好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
这里讲到一个妇人的丈夫要管理好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
这里所指的都是自己本身。
这里所指的都是自己本身。
而不是不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管到别人的家。
而不是不将自己的本分做好反而去管到别人的家。
并且这些执事的资格要求都是用一个原文里面用一个现在式来说的，
并且对这些执事的资格的要求都是在原文里面是用现在式的，
指的是我们现今的状况，
指到就是我们现今的状况，
过去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
你只要真心悔改认罪，神已赦免接纳你，
你只要真心的认罪悔改，神就已经赦免接纳你，
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新的，
你就凭着信心爱主侍奉主必更加蒙福。
你如果凭着信心去爱心去侍奉主，更加是会蒙福。
执事在教会中有一个独特的地位，
执事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
他的起源我们刚才知道是从使徒行传六章开始的，
他的起源我们刚刚讲到是使徒行传六章开始的。
他也这里讲到主要的职分就是服侍人，
讲到执事的主要职分就是服侍人。
使徒行是第一位殉道者，
使提反是第一位殉道者，
也在当初选出最初七个执事中被列名在第一位的，
亦都在当初所选出的七位执事当中被列名为第一位的。
执事意思是仆人，神的仆人，在神的家教会中服侍人。
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叫他们在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面去服侍人。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执事是教会中的无名英雄，
执事就是教会里面的无名英雄。
我们教会有长老有执事，
我们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
他们积极寻求这个群体的需要，
他们积极地寻求这个教会里面的需要，
也继续不断地服侍服侍再服侍，
也都继续不断地服侍服侍再去服侍。
每当我听到或收到电子邮件，
每当我听见或者收到一些电子邮件，
我执事或同工要跟我一起去探访，我心中非常喜乐，
某位执事或者同工要跟我一起去探访，我心里面就非常开心，
看见神的恩典跟他的话借着我们的服事使这个恩典流到需要的人上面，
看到神的恩典和他的说话藉着我们的服事，这些恩典是会流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
使有心灵肉体有受伤软弱的人得到神的安慰，
叫那些心灵或者肉体受伤得到伤害的人是由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
执事们各自在他们的工作岗位非常繁忙，
执事们各自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非常繁忙，
有时候甚至晚上周末也抽时间割舍跟家人相聚的时间，
有时甚至在晚上或者周末都要割舍跟家人相聚的时间
和一些必要处理的事，但他们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
同埋一啲必须要处理嘅事情上面，但佢哋都将神嘅事工放喺第一位，
给我们许多的鼓励，
俾我哋好多嘅鼓励。
常在这些的服事当中，也经历到看见人接受主。
时时喺呢啲嘅服事当中，我哋亦都经历到都见到人去接受主。
神啊，圣灵的力量和他话语的力量彰显，
叫神圣灵同埋佢话语嘅力量得到彰显。
有时到商家安慰。
有时候丧家的安慰，
和众弟兄姐妹团契陪着这一家人走过人生最艰难黑暗的时刻，
还有弟兄姐妹的团契陪着这些人去走过人生里面最艰难的阶段，
这些服事使人永不忘记，
这些服事是叫人不可以忘记的，
并且深印在每个参与服事的人心中，
并且是深印在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的心
中，看见永生神大能的显现是无语言语的，
看见永生神大能的显现是无以言喻的，
是一个永恒的报偿，
是一个永恒的补偿。
保罗这里不但列出许多执事的资格和他们对家庭的要求，
保罗不单止列举了很多执事的资格和对他们家庭的要求，
最后他也给那些善作执事的鼓励，
最后他也给这些善作执事的人有一些鼓励，
那就是全心全意 把神的职分做好的忠心管家，
就是那班全心全意要将神的职分做好的忠心的管家，
也就是用对的方法完成神所托付的圣工，
亦都是那班用啱的方法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事工。
所以他这里讲到一个报偿，就是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步。
这个讲到一个好的补偿，就是一个报酬，就是一个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步。
这里并不是讲你做好了执事就会升到变成长老，
这里不是说你做好了执事就会升级成为长老。
执事不需要有教导恩赐，
执事是不需要有教导的恩赐，
长老需要有教导恩赐，
但长老就需要有教导恩赐。
这里的报偿用美好来形容，不是指职位的意思。
这里讲到的报偿用美好来形容，不是讲到职位的意思。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服侍神的仆人，职分恩赐各有不同。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服侍神的人，只是职位和恩赐各有不同。
这里所读的奖赏是在对于神的忠心，
这里所讲到的奖赏是在于对神的忠心。
被主称为好又良善的仆人，
被主称为又忠心又好又良善的仆人。
这里十三节他带出一个观念，
这里带出一个观念，
一个忠心勤奋的执事在神的群体教会中得了一个影响人和被人尊崇的地位。
一个忠心勤奋的执事，他在神的教会里面会得到一个能够影响人和受人尊敬的地位。
所以这里保罗用类似鼓励做长老羡慕善工的话来鼓励做执事的。
所以在保罗在这里用类似鼓励长老那个羡慕善工的说话去鼓励这班做执事的人。
他在这里再次建议信徒做好执事的人在教会中被尊重，并且影响人领人向主。
他这里再一次建立这一班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人，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受到尊重，并且影响别人去归向基督。
这在神的家里面是一件多光荣的事，
这个在神的家里面是几咁光荣的一件事，
比你在政府里面居高官要职，
比起你在政府里面官居要职，
也许是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某公司的老板，
某名校的教授，
或者是某名校的教授，
更有美好的地位，
是更加有美好的地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家教会是在这地球上唯一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因为神的家或者教会在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因为它是永生神的教会，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
存到永远，
是将要存到永远。
让我们看一个现代的例证，就可以了解保罗向我们沟通了这个奖赏的观念。
让我们看一个例证，帮助我们明白保罗所讲到的奖赏的例证。
每年都有许多杂志调查，
每年都有很多杂志的调查，
看这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十个人物，
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十个最受人尊敬的人物。
最有趣的，常常这些名单里面没有那些星光闪闪的明星，
有趣的是在这些名单上面往往没有一些星光闪闪的明星，
也没有很有钱的财富的富翁，
或者是那些很有钱的富翁。
但是每年 Mother Teresa 都是上榜得魁，
但每年德兰修女都是榜上有名的。
四十多年间他将自己生命倾倒出来，
在四十几年之间他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
在印度加尔各答最贫穷的地方服侍那些人，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地方去服侍那班最贫穷的人。
今天他在世界上被公认，
今天他在世界上被公认
最受尊敬也最有影响的女人，
他是最受尊敬并且是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
那做好执事的人也是同样的，
那些做好执事的人也是一样，
得到一个受尊敬影响的地位，
得到一个受尊敬有影响力的地位，
更认识神，使人更认识神和他奇妙的作为，
叫人能够更加认识神和神奇妙的作为。
同样路加他也在这里记载初期的教会，
同样路加也在这里记载初期的教会。
七个执事中有一位叫斯提凡，
在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位叫做史提凡，
他是大有信心，意思也就是说被他是充满信心的人，
他是被称为大有信心，即是他是充满信心的人。
他在信心上得了胆量，得到极大的奖赏，
他在信心上是得到胆量并且得到极大的奖赏。
只是和信徒们，你是否能从别的事上得到比在基督里的信心的胆量 更好的东西呢？
执事或者其他的信徒，你试想下，你能不能够在其他的事上面得到比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胆量更好的奖赏呢？
这是一个很奇妙永远的奖赏，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并且是永远的奖赏。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工，你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去完成它的。
这个是一件几咁奇妙的事工，叫你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去完成它的呢？
你自己亲自尝到神的同在和他力量，也看见那事工的完成。
你可以真至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同埋呢件事工的完成。
这里讲到做教会执事领袖的资格要求，
呢度讲到做教会执事或者领袖嘅资格上嘅要求，
过个无可指责的生活，
要过一个无可指责嘅生活。
这里是需要我们属灵的努力跟自我的操练，
呢度系需要我哋属灵嘅努力同埋自我嘅操练。
不管你有没有受感动做执事，但这是我们每个信徒应该努力遵守的一个指引。
无论你有冇受到感动要去做执事，呢啲都系我哋每一个信徒需要去遵守嘅指引。
因为这些是神说的话，是真实的。
因为呢啲都系神所讲嘅说话，系真实嘅。
正像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口号，
好似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口号。
我们寻找少数好的人，
我哋去寻找少数好嘅人，
不是每个合格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高度聚力和被人尊敬的战士群中，
不是每一个合格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一班高度有受纪律并且被人尊敬的战士群体。
这些被征召的人，他们要经过严厉的身体心智的测验，
这班被征召的人是需要经过很严厉的身体心智上的测验，
才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之一，
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同样的，基督今天也在寻找少数合他心意的人来服侍他的教会。
同样，基督今日亦都寻找少数合佢心意的人去服侍佢的教会。
他们活出一个敬虔的态度，生活的榜样。
佢哋活出一个敬虔的态度，并且生活上的榜样。
是个成熟基督徒的标记。
有成熟基督徒的标记。
是我们的主亲自带领我们来打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是我们的主亲自带领我们来打这场属灵的战争。
执事的资格要求虽然高，
执事的资格要求虽然高，
但对教会和会众属灵的健康成熟是重要的。
但是对教会和会众属灵的健康和成长是重要的。
呼召做执事的是神的呼召，
是神的呼召，呼召我们做执事。
他的服侍的职分跟工作是受尊崇并且有永远价值，
他服侍的职分和工作是受尊崇并且是永远有价值的。
愿神感动带领你回应他的呼召，
愿神感动带领你回应他的呼召。
请我们低头，
请大家低头。
但愿你心中有个跟神的回应，自己做个祷告。如果你有心想服侍主的你可以跟教会的牧师长子们表示你的心意，愿神祝福你。
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是奴仆君王在教会里面当执事领导的，不是只是来管理，乃是成为仆人。我们学校我们的主的样式，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仆人，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也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一同站立唱诗，也是这个诗歌，我们预备心来守主的餐。道成肉身为人子，甘心将死荫朝入。